好啊，请那个今天是刘师兄读一下还是林师兄读一下？请上麦啊。
不合做功夫，大手印这样指示我们：最初令心坦然住，不擒不纵。做功夫一开始，先要让我们的心很坦然，不要有著着，不要有烦恼，不要有拘谨，不要有束缚，坦坦荡荡放下来。儒教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小人心存利害得失，在心里面转圈子，患得患失。是故常戚戚，君子不患得失，一切都无所谓。所以坦坦荡荡，我们修法的人是大君子、大丈夫，更是要坦坦荡荡，一切放下，坦然无助。坦坦者，平坦也，一臂直直的，没有弯曲，心无弯曲，直心就是道场。荡荡就是把一切都扫荡空尽，无所著着，是故坦然自在的很。大手印叫我们先要这样做，若不能如是，心里有所执着，总是转个不停，我们就要依法对治。如何对治？就是不擒不纵，擒者就是抓住他、按住他，纵者就是放纵他。我们既不要擒住他，也不要放纵他，任其自然。我们做功夫的时候，假如把念头擒得紧了，一点儿也不敢动，慢慢的就死掉了。但也不是任他念头起，不然就落入放纵，那也不对。念头来了，我不理睬你，这才是不擒不纵。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大手印的第一要就是令心最初令心坦然住，不擒不纵，这是第一要里边的指示，也就是称为是大手印的前行。在具体的大手印的修法里边，这一段是特别重要的一段。在指示所有的大手印指示之前，这一段都必须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必须要有一些问题来实验你，在大手印的导引里边。必须要有一些客观的问题来试验你，你需要达到某一种前程，某一种境界了，那才有下一步的指示。这一段的咱们元婴老人的解释呢，这一段的解释实际上是用大手印的这种方法来解释我们心中心的关照。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是一个纯粹的大手印的修法，纯粹的大手印的修法，也就是最心令心坦然住，不擒不纵，它实际上是把你的心放任在自然的这种如河流一般，所有的念头起，不去看它，也不去纵它，也不跟它跑，就如此自然的，也不斩断它，也不随着它再起任何的念头，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在大手印的导引里边，这一段的时间，至少在1个月左右，在完整的这个大手印的修行里边，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这里解释的这个，就是咱们解释的心中心门派里边所解释的这个大手印，并不是纯粹的大手印的修习，纯粹的大手印的修习是要脱产的。你不能够说一边上班一边打坐一边搞什么东西，一边那说说闲话，一边学学经文，所有这些念咒语，所有念经文、看经文，所有考虑佛教的东西，一切全都停止，所有的这些都得停下来。可不是像咱们在这里，今天听个课，明天听个课，你说你学大手印，拉倒吧，这不算大手印。就大手印是需要你所有一切世间动作，所有一切凡俗的。什么菩提心？所有追你，我们说的菩提心也好，或者所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好，或者所说的佛性也好，都称为是世俗的佛性。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之内的佛性，这个佛性，也许你口头上说它不是对立的，它不是怎么样的，但是当你观察到它的时候，在事相上，它仍然是对立着的。好像你能够了解到一个佛性，你能够看得到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或者你能够体验得到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些都是二元对立的，这都不是真正真现证佛性，这都不是现证佛性，也就是这还是属于前边的导引，在大手印的修行里边，前边这些导引的东西，在这个最初令心坦然住、不擒不纵过程当中。 必须放下，所有佛法的修行必须放下，不允许你修行佛法，不允许你去念咒语，也不允许你做什么大礼拜，做什么供养什么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除了极为少量的多玛供养以外，其他所有一切世间事物全部停止，也就是他必须要脱产。这是大手印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如此的，让心如同河流一般自然自在的，在这个状态完了以后，再在这个状态当中升起的念头，来观察这个念头的性质，以我们与我们本来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所具有的共通之点，这是初步的引导。但是我们心中心不如此，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是从第八识起，所以我们不采用大手印的这种方法，我们不要求你脱产，你脱不了产，这一脱产就是啥事儿不干，闭关一个多月，就这么呆呆的愣。大手印的教义里边有一个教言称住愣住则为善，也就是说你在这一段时间令心坦然住的这个时间里边，如同是呆住了，愣住愣住，就这种愣住的这种情况下一直要很长的时间才行。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还是要让你的第六识吸下来，第六识的粗分意识全部要吸下来。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的人做不到这样的事，所以我们有方便法，我们的方便法就是你那坐上的两个小时即坐上坐下的观照。可是我们现在坐上的两个小时都在打妄想，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千座都不成就的原因。一千座完了以后照样非常纠结，照样极端纠结的原因就是你那一千座都白打了，或者是说你那断断续续的打都不，我不承认你那是一千座。这样的师兄现在发现还挺多，就是不止一个人都跟我说，这我一千座已经满了，但是事实上你看他这个人，就是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心理上有毛病。这种人是我不认为他千座满，他那个千座是他自己的定义，不是心中心的定义，不算心中心的千座。就是坐上不要打妄想，把寻思之心和你的第六意识让它安静下来，通过咒语的这个作用能够让你的心安静下来，一切能够让心动摇或者有所波动的都不应该去理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一切都不理了。是不是只管咒语也别理了？这个还在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说这个东西的时候，每次说这些事儿的时候都是上200人在听的，但是怎么为什么还是总是在微信里边会问这种问题，我这到底是不是我没法做到这个只管咒语。那就不做了，那就还是只管咒语就行了，不做了，做不到就不做了，我们做不到啥都不做了，什么我都是做不到的，什么都行，都无所谓，啥都不做了，就是只管咒语就行，只管念咒语就行了，就那么简单，念咒语只管咒语行了，其他的那些都不做了，别再追求了啊、就把心放平一点，别总觉得自己太了不起了，要去做什么，我就是个垃圾，我什么都做不到，我就只管咒语，就这种心态可能修行的时候会更有效果，可能会更有效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实打坐，老实打坐完了以后你再坐下，你的那个第六意识才吸得下来。我们就是听懂了这个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听完全在佛法的二谛的教义，也就是空有二谛，我们所说的不断灭和不可得的这一类的教义里边，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在这些教理上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了，都已经非常的通达这一类的教理了，都不能够将其称为是现证空性，这就是称为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一直都在纠结这个理悟和什么什么实证的这个东西，我在我这儿我都不提这个悟字，实证的时候我也不会连提这个悟字，这个悟字是从头到尾要扫掉，所以你在我这儿永远都得不到这个字，就是所谓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哦，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这种事情啊，有一点觉受的事情都不是圣位。大家注意这个过程，实际上在心中心里边讲的比较少，我一再的重复了这一件事情，是因为现在已经看到这一类的弊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需要在这个道理上需要有强有力的定力，非凡的定力，才能够往下进入到你的前行， 进入到你的前行是什么？进入到你的四加行里边，暖顶忍是第一，到了是第一以后，你才有可能现证空性，也就是元婴老人所说的那回事儿，是在现证空性的见到位里边，并不是你前边的那些事。你前边升起的有一些，比如说暖里边的、顶里边的，或者是忍，或者是是第一里边的某一些觉受，或者是有一些感受，或者是忽然明白了什么事情，那全部都是在前边，那并不是现证的，现证那并不是现证佛性，那和现证佛性还离着很长的距离吧，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能够破开前边的加行位，直接进入到现证圣位的这种人不是常人。我们不要一直的都觉得自己不是常人，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就是个普通人进行修行，我觉得这样比较妥当。一直这都立足于说我可能会怎么样，你一直有这个期望在那儿的话，你的第六意识一直都在波动，你可能连常人都不如。也就是说，你没听到这些教育的时候，你可能还容易弃入，但是这一类的教育听得多了以后，反而分别心太多了。也你明白了这一个空性的道理，或者是说我们二谛的这个教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等等这一类的教理，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疑问，信心坚固，而且这个道理讲得非常圆融了。这个时候是需要极其强大的定力才能够一步一步往上的，才能够导致你能够在今生有机会现证佛性，这并不容易。所以我们还是要得立足于要修行，要打坐，这个是我本人自己修行的经验，确实是如此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佛教有一个名词称为是圆空奢摩他，圆空奢摩他就是与空相，与空所相应的奢摩他，这个是来源于你对于事相及道理的，对于空有二谛的理解以后，深刻理解，深深的印入在你的思维里边，而成就的这个空或者是定，成就的止或者是定，依据这个一步一步的往上以后，才有可能能够现证佛性，才能够现证佛性。就是所以大家在这儿要注意，不要轻易的自诩，也就是说不要轻易的说我好像是明心见性，或者是暗示别人我明心见性，这对你的修行可能会带来一些障碍，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啊。好，这是令心坦然住，不情不纵，也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到我们心中心的修法里边，我们心中心的修法也是如此，令心有任何有所波动的，令你的第六意识任何有所波动的行为，我们都不去理会它，包括了你内在的这些东西能够让你的第六意识有所波动，以及外在的那些环境能够让你的第六意识有所波动和有所执着或有所缘，我们都不理它，都不理它，久久以后你的粗分的第六意识才会我们叫随眠。这个词语我觉得这个词语翻译的很好，就是像睡着了一样，让你的粗分的第六意识睡着了以后，你细分的那个意识才会体现出来，而细分的那个第六意识里边，它实际上是没有寻思之心，也就是没有追索之心，没有追求之心的，在这个时候你去指点它的时候可能会有用，而在你粗分的这个那个意识里边，你去直接直指他的时候，你一直指他，他的寻思之心立即就启动，也就是说他那个妄想和执着，也就是那个颠倒的妄想的习气，那个习惯太重了，那个习惯太重了，你压根就没法，他你只要是起一个念头，他那个习气就直接就反扑回来，那个颠倒的那种习惯太重了，那个颠倒的习惯直接就反扑回来，将你自己真正的光明所起现的那个所覆盖住了。所以说大家这个修行，你看我们再看，无论是六祖也好，或者是历代的这些禅师也好，他在直指之前，包括我们的达摩祖师为二祖所直指的时候，都是说良久，这个良久在这儿呢，这是六祖为道明禅师直指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欲骂是那个是名上做本来面目，也是说屏息诸缘，也是让那道明禅师屏息诸缘良久，很长一段时间，这就说明就是无论是禅宗的二祖也好，还是道明禅师，这种人都是打坐的那种习惯，打坐的那种功力是相当之强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第六意识粗分的第六意识他早就是不动的了， 就我们这动得那么厉害，希望说哎呀我好像忽然要看个什么道理明心见性，就是现在你通过我和你说话的这种状态要想要明心见性，我认为是我个人是从我的观点来看是不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就是通过好像我看本书忽然明白个什么东西，我听个什么话忽然明白个什么东西，这种人顿悟的根器有没有是有的，是有的，但是这个来源于他往事极其精进的修行在今生所体现出来，这种人不是一般人，不是正常人，我们大部分人还是都是正常人，正常人就一定要从修行入手。也就是今天还有师兄在问我说要不要看经文要不要什么，我不能说是不看经文，但是我认为所你一旦进入到实修以后，一旦就是你的教理明白了，教理路线明白了，就是就像齐老师我师父说的，你那地图已经看明白了，地图看明白了以后就不要再追求无休止的入海算沙了，佛教的名词实在是太多，教理也实在是太多，门派也实在是太多，你要把这些通通都学完你这一辈子都不够的，所以你把你自己的路把它明白了，这个地图弄明白了以后，你可以吸下心来啥都不管，只管打坐，因为毕竟我们心中心是从八识起修，我们不是讲道理的法门，讲道理能不能讲，我们能讲，而且我们能把它讲得非常仔细，包括元婴老人也好，包括我师父也好，都能够把教理讲得非常的仔细，但是他们都选择了另外一种讲的方式，也就是他们把复杂的教理和复杂的那一些名词通通都隐去了，通通都隐去了，他都不讲那么细，他就是粗粗略略的，粗粗略略的大概念的为你一讲，你明白了大概明白的意思，他就不再往下细细的为你剖析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师兄们，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太为丰富了，就我们早前学习心中心的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要看到那么多的资讯实际上不容易，那个时候你看不到多少的资讯，你可能就安得下心来学习，但是现在资讯太多了，你东看一点西看一点，这个老师讲一点那个老师讲一点，这个门派的听点那个门派的听两句，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讲的是不是讲的太少了，好像心中心不讲这要意义一样，不是的，我们能够讲的非常细致，而且一步一步的这个次第都能够给你讲的清楚，但是这没有用，讲那么多的道理只会让你的第六意识起伏更为明显，压你就是你的那脑筋啊动得更加剧烈，不停的在想象啊，不停的在回忆，不停的在理解，你那个脑筋动那么激烈，你怎么能够吸下你的第六意识呢？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的路子是和禅宗是一致的，我们一定要让你的粗分的第六意识一定要吸下来，你可以不用去看经文都可以的，看经文没有人能说他有错，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修行方法里边令你的心有所波动的所有的这些动作你都可以停下来，只管打坐，坐下咒语停了以后只管观照，就这么来三年一定能出现那个明心见性脱落化空的那个境界，那并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儿妄想执着太盛了，这所以你的修行一直不上路，甚至达到那七八百座的那昨天有师兄还跟我说他还起心动念的想要杀他爸杀他妈，这种人都有，你说七八百座了的这种人你能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这种妄想执着实在是太盛了，也就是你那个追逐之心太盛了，这个追逐之心实际上是来源于我们对于妄想执着误以为真，这就是十二因缘无明里边的那一个无明，我们无明有两种啊，一种是昧却事物本来的相貌，也就是不知悉事物的本来相貌，这是一种无明，然而这种无明呢并不是我们十二因缘里边的那个无明，十二因缘那个无明是对于假象的执着，假象的那个那对于假象的指甲为真，这个才是十二因缘里边的那个无明，而我们所说的昧却实物本来面目的那个无明是指你的无始无明，是指你的无始无明，起心动念就认假为真了以后才体现了你十二因缘里边的那个无明，所以无明缘行缘时逐渐的十二因缘缘老死缘生缘灭的就十二因缘就出来了，不就是因为什么而出来的呢？ 我们这个大人生这个大苦海怎么出来，就是你指甲为真的那个无明，指甲为真的那个习惯。我们向外的追索之心之所以如此的炽盛，什么都要往自己心里边去装，什么都要往自己头上去套，什么都要往自己身上去套。嗯，讲个明心见性，就是哦，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讲个什么五蕴之身，哦，我这是不是五蕴之身？讲个业障重，哦，我业障重，我要怎么去消业障？你这怎么修行啊？我都觉得说你可能这个就这么一辈子听教义就过了就算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师兄，我这个话实际上很难听，但是我讲这些不是，对，是为了歇下你的妄心。我有一些话我觉得我说的太重了，可能伤大家的心，但是实际上事实是如此的。我们如果一点佛教，有的师兄可能是如此，如果说是我们一点佛教的名词都不讲，那么这个人可能和一个凡夫没有任何的区别，你怎么会算是一个真正的修佛教信佛的人呢？如果你把所有的佛教的名词都丢开，只讲凡夫的那些话，那么你和那个凡夫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你压根就没有进入过实修，压根就没有真正的实修过，有真正的觉受和真正的修行的体验和真正的证悟，所以你和凡夫没有任何的区别。你唯一和凡夫的区别就在于说你听的这些名词比较多，你嘴头上可以大量的讲这种名词，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你粗分的第六意识当中，这些粗分的第六意识当中都是在你今生会有用，你下一生就没有了，所以它通不过生死去，也不会挡得住，也截不断你的这个生死。我们所有的这个真正能够通过生死的这个东西，都不是你粗分的第六意识，这些都是你业报身里边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停下来。我们真正修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能够讲佛教名词，是为了明白道理吗？不是的，我们真正的学习佛教是为了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是为了能够解决轮回中这些众生他们的生死的问题，我们才学佛，而不是单纯的说我要多学习一些名词，我把这些名词去理解它，去学习它。如此的话，如果我们都用这种方式来学习佛法的话，那我们的佛教就成为一种知识了。就好像是你小时候那上初中高中学的数学物理，你过了几十年你现在还记得吗？你要是过了几十年你不听这些这佛教这神神叨叨的课，你再过几十年这些词你也一样是记不住的，这些道理你照样记不住，没有任何的用，和你现在记不住你高中的数学物理是一回事，一个道理，这些东西都是学来的知识，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嗯，所以在这讲的这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学习佛法也好，听这些东西有错，不要去听，而是告诉你，真正的修行，并不是说是用这些知识来填充自己，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真正的学习，真正的修行是在我们心中心的修行方法里边，入手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你的第六意识的粗分的第六意识一定要吸下。这个吸下就是通过你坐上那两个小时只管咒语，习惯了以后了，久久的习惯了，坐下别纠结，一开始的时候都在纠结，哎呀我今天打坐又怎么样了，我明天打坐又怎么样，我坐上又怎么是，坐下别回忆这些东西了，别纠结了，心量大一点，做一个洒脱一点的人，先别说什么关照不关照，初期修行心中心的时候坐上两个小时，坐下就做一个洒脱点的人，就这么简单，别那婆婆妈妈的跟个婆娘一样的，这个没什么意思，总在那唧唧歪歪的，那蝇头小事的，在那计较过来计较过去的，做一个潇洒的人，做一个心量大的人，逐渐你坐上的那个力量成熟了以后，你坐下那咒语丢掉以后，你自然坐下，照样你的第六意识照样能够浮现它粗分的第六意识，因为你在坐上体现的全部都是细分的第六意识，习惯了你坐下粗分的第六意识，它会断掉的，它一定会断掉，这就是修行。我自己以我自己修行的经验，客客观观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么来的。我原来并没有学习那么多的教理，我现在为大家说的这些教理，全都是我后边学的。你以为我哪来的？你以为我自己自然自来会的？不就是东看一点，西看一点，自己学习了以后，来为大家又嚼一遍讲讲吗？实际上这些东西能有多大点用处？可能没多大点用处，真的是这个是实话。所以我们一定搞清楚了，坐上的两个小时和坐下的观照就是这么一个关系，坐上一再的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所以令心坦然住，不情不纵，说的就是我们坐下用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大手印，就咱们元音老人所讲的恒河大手印，实际上是用我们心中心的这种修行方法来解释大手印，它不是原原本本的大手印的那个教义，但是是可以指导我们修行的，它是共通的，它有在有些点上是共通的，比如说令心坦然住，不 情不纵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妄念起的时候都不要去截断它，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好像什么截断妄念，你不理它，你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已经断过了，它会不会再起？会再起，会再起的时候再发现，再发现再断掉，始终就看着它，就这么冷眼的看着，妄念一起就看见就停下来了，所以自然而然你的心就会很平静下来了，你的妄想就如同是水中的泥沙，你不去搅动它，它自然就会平静下来。在大手印的教义里边，这一段过程，也就是它是需要你日日夜夜都这么修行，不情不纵，坦然安住，就是妄念起的时候也由它起，妄念落的时候也由它落，你难受的时候也由它难受，你不难受的时候也由它不难受。大手印的在大手印的这个教义里边，这就称为是禅修，而且它明确的告诉你，无论是妄念起的时候也要保持禅修，也就是你要看见那个妄念，你只要看见那个妄念，你这就已经是提持着正念了，提持着正念，这就叫禅修。妄念若落懈的时候也不贪着于那个空境，定的时候出现定的境界的时候也不贪着于那个定，出现乱的那个境界的时候也冷眼的看着那个乱，看看那个乱它和你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有什么区别，看不到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看看你那个乱是从哪里起来的，哪儿来的呀，你就知道它其实上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大手印在真正的大手印教授里边，最终这一段是要就是这个不情不纵令心坦然安住，是要到哪个时候才指点下一步的事情呢？要你清清楚楚的已经明白了，无论是妄念起亦或是妄念灭，亦或是我们定的时候还是我们乱的时候，这所有的这些情景内有的念头和外在的境界全都是虚妄的，已经明确的能够观察到它本来是虚妄的，体验到它本来是虚妄的，这个时候进入下一步的指示，这是大手印的本身的教授的这个教授传承里边的这个教授方法。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这个我要去掉妄念，哎呀我现在怎么今天那么乱啊，我打坐怎么这么乱啊，你要一直是这样的话，你说你怎么修行呢？这不就是一千座都这么在打妄想，你怎么修行呢？一直都没法在坐上坐下进行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提持着正念，能够看得到这个妄想，你怎么修行上路呢？所以现在有好多师兄打了一千座还是这个状态很差，实际上这是来源你这个要排斥什么东西，要获得什么东西。所以我一直都在重复，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就是让你不要再去追求了，不要再去追求一个定境，也不要排斥一个乱境，这两个东西都是可以将它转为你修行的功用的，将妄念转为修行之道用，这是大手印教授里边的第二步，也就是在大手印教授里边的第二步是要有意的去升起境界，有意的升起大妄想，有意的去升起贪嗔痴慢疑，甚至于愤怒，甚至于那些稀奇古怪的种种的思维，在那个状态下再来修行，巨大的恐惧。并不是说不起妄念这么一直定下去，而在大手印里边的第二步是要专门是要让你起的，是要教你怎么去起，起不起来怎么办，起不起来去闹鬼的那个地方去起，比如说是去修 Chodan 这种修法，去乱葬岗里边去修，有这种方法呢，极端的方法，起不起来妄想怎么办，帮你起，这是第二步的事情了。但是我们在第一步里边就是这样，不要去追求什么其他的东西了，也别去追求不追求这个境界，不追求就是不追求，好像总有人在这个里边要去有个追求，我做不到什么东西，做不到就不做了，就是只管咒语就行了，好不好？我们这个大家，我们每次的在这个都是200多人的这个师兄们，一不停的每个星期都有人在问，我都觉得特别奇怪，这个为什么会除了我们在这里听的人，还有很多是在那个喜马拉雅上或者是那个心听上也都听到的，只要听到我说这个话的人都应该是知道我说过这个话，不要再去追求了，不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啊，这都已经是讲了多少遍的了好，就是这个我对不情不纵令心坦然安住我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元婴老人讲的这个 中间的这一段我们不再细讲，大家都看得到啊，大家都明白是啥意思，什么执行是道场啊等等，我们任其自然。我们后边的这一段我们看一下，我们既不要擒住它，也不要放纵它，任其自然。我们做功夫的时候把念头擒得太紧了，这个擒得太紧就是所谓的去压它了，压它的时候出现疲倦的时候你就松开它，你就松开它，也就是我们做功夫的时候要知道自己调那个弦一样的，调得太紧的时候出现厌烦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松一点。比如说是你调得太松太紧了，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不想关照，特别的起这种烦恼之心，讨厌之心，讨厌修行的这种心，那么你那一晚上那一天你可以不用关照，你就闲着吧，啥事都不用干了。如果说是出现那种散乱或者是什么，那就要把它收紧一点了。你能妄念纷飞的时候一直只管收吧，也就是在现有的这个状况下，可能大多数的师兄都应该是用收，但是你收得太紧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就是特别累，特别疲倦，特别烦闷，心里边闷闷的，特别难受，特别累，这种时候你可以放松一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要注意，能够有一个这弦太紧的时候你调松一点，弦太松的时候你调紧一点，这样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做功夫的时候把念头擒得太紧，也就是说一直不让那念头起得特别厉害，有时候你擒得太紧你可能还会出现想吐，这种情况都是会有的。这种事情就是我自己以前曾经经历过的，就是你如果是弄得太过了，太过头了，你就会恶心想吐，这种事情是会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如果说是你长期的在这一种把念头不情不纵令心坦然安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会起现空乐明这种境界，也就是在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修行坐上修行禅定和坐下观照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确实是做得好观照，你能够上得了路的话，不久的时间一定会出现空乐明这样的境界。空是什么？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的这个境界，感受这种境界，甚至乃至于说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外有的这个事物，找不到自己的身体，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到底有还是没有，也关注不到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种情况是有可能会出现，这就是空。乐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是有没有，但是有可能有冷，有可能有热，不是必经的，李飞师兄，不是必经的，有可能，我说的是有可能，你注意仔细听我的话，我刚刚说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境界，有可能啊，不是必须的，但是我认为可能大多数的人修行，就是你观照上路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一类的这种觉受，也就是说他不可能说一点感受都没有，不太可能说一点感受都没有。可能强烈，有的人强烈一点，有的人不太强烈。就是空的说完，乐是什么呢？因为身体上可能会出现冷或者热，或者是其他的痒或者是麻，但是极度舒适的，极度舒适的这种感受，甚至想哈哈大笑，特别高兴，这一种心理都属于乐。明是什么呢？明就有可能会出现有相的这种光芒，又或是出现很多。所有的世间因果轮回的事情都，养是怎么样？养就是养啊，养是怎么样？养是怎么样？要说啊，你不知道养吗？李飞师兄，你没养过？养是怎么样的？这怎么说？我就只能是告诉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你要让我说，我就是这句话，你不用问了。哎呀，你皮肤痒，你看医生去。你那皮肤病，哎呀，你真的是有毛病啊，李飞啊，你有毛病，你真的是你的皮肤病。你那大夏天的，你别来跟我说这些话了。你赶紧去看医生，擦点那治癣的药吧。这是第二种情，这是明里边的，也就是明有可能会出现光明，就是有相的光明有可能会出现，亦或是出现世间因果轮回都明明历历在心里边，或者是说知道别人心里边想的事情，知道心里边别人想的事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也就是说那别人压根就没说那个话，你过后会反应过来，哎呦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知道别人在想什么，也就是说当这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思维到底是什么思维，你也知道他大概情况是什么样，这都是空乐明里边的情况。出现空乐明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注意千万不要去贪着他， 千万不要去贪着它。你一旦执着于这种境界，你可能就去不，你已经是管去不到，气入不到真正你那个清明清朗自然的那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里边了。你已经气入到境界里边去了，你已经气入到那个境界里边去了啊。李飞啊，我说的那个养是出禅一样的那种养，你可能坐都没怎么打的，我看你这个就你这都没咋修行的这种人问出来的话，哈哈哈哈。李飞，朗月当空是如何？曹山本纪由是阶下号，刘涛师兄讲的这个可能和我说的那个空乐明还不是一回事情，不是不完全是一回事情。这个地方说的空乐明是在见到位以上的空乐明，而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这里说的这个明啊，我说错了啊，嘴秃噜了。这里说的这个明是指见到位以上的那个明，而我刚才说的那个是还在见到位以前的，在见到位以前的，见到位以前就会出现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你关照的好，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境界。这个是我自己曾经出现过的，也曾经有过这个经验的，所以我可以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听到底是个什么感受。你只要是关照上路了以后，它会出现的。一般来说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空空空朗朗的，找不到自己，找不到外边有什么东西。哦，八百做了最近才会养，那你先看看医生，先排除你算了。我这么说吧，李飞师兄，我要问你这个，我听你问这种话，我就觉得你这八百做有点，你知道我想说什么，你懂的，别问了啊。最近才会养，养就抓抓吧。你说你都没听明白我说的那话，你就只听见一个养字啊。养的人多了，最近天气热得脚气的人多，他们都解脱了。得脚气的人多了去了。哎呀，不仅得脚气，身上长癣的人也多，身上干燥的人也多，别打这些妄想了。你自己好好修行吧，好好关照吧，别去追求这些境界，也别再妄想这个境界，你才有可能才体会得到真正在于禅定之中所出现的那种浑身的乐受。也就是说你只在一直在追寻摸索某一个东西的话，你的第六意识脑筋实在是太活络了，第六意识太活络，你可能一千座都没有，不是随便一问，你这是认真一问的，你不要用这种话自己骗自己，你就是认真一问的，你不是随便一问，你就是想要得到这种东西，这是追索之心啊。李飞师兄一直在跟你说，你要这个追索之心是在你的粗分意识里边，这是你的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就是你的粗的那个意识，最粗的那种意识，你这个东西不得不让它熄灭下去，你怎么可能呢？所以你问这种问题就代表你根本就不会出现那种事。是不是四禅八定？我没有这么去联系过。谢以山师兄，因为我不了解四禅八定，四禅八定的整一套理论我都没有去学习过。谢以山师兄，但是空乐明的这个境界是我自己知道的啊。哦，你知道这是不是？你就是想知道我养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养了，我告诉你，我养了。我说完了，我养了怎么了？你说说你养了怎么养了？想抓是吗？我养了我不想抓，我只能是借着你这个来讲了啊。刘涛师兄所提到的这个朗月当空是如何？曹山本纪是由是阶下汉，请示阶上阶是约来和相见，这是见到位以上的明。这个见到位以上的明是指的我们，比如说是形容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如入陆地白牛，如这个形容，如朗月当头，如陆地白牛，这一种形容。形容什么？陆地白牛，如果说大家去过那个印度，大家就知道印度有一种牛啊，这个大白牛它是不允许杀的。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那路中间一挡，就是你躲都躲不开他，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初开始你明了了你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以后，初开始他还仍然是在对立里边的，也就是我能够体会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仍然是在对立里边。这个在我师父这语言，就是钱老师这儿的语言里边，就是告诉你说还真妄还在对立里边呢，也是你初一开始的时候是去妄，去妄你只管去妄吧，别想着总想着显真，你不到显真的时候你不用去想显真的事情，你想显真 的事情在你除妄的那个过程里边，也就是说想显真这个事情是应该包含在要去掉的那个妄里边，所以你先把这个妄先给它去掉，这个妄去了以后，去到一定的程度就到显真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已经体会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啥了，这个时候开始修行。修行是干什么？除去你的所知障。除去所知障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因为你颠倒的无明所形成的那个习惯，那个习惯就是你的业力，你根虽然已经截断了，但是那个势力仍然在，那个习惯仍然在，这就是称为是解脱完了以后明心见性，见到位以上来除习气。所以说我们在见到位以前都说不上除习气，那是你的烦恼障，那是你的烦恼，那不是习气，那说不上习气，根本配不上说习气。说习气是明心见性的人，那是圣人才说习气。我们一开始说一来就张口就是我习气太重，我业障太重了，你怎么配啊师兄们。我这话不好听，但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就是别什么东西都往自己头上去套，根本套不上去，什么我习气太重了根本就套不上去，这种话这个就是佛教的基础知识还不行。习气就是所知障，所知障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有时候用所知障会延伸到其他的用法上，也就是因为你的知识障蔽了你所有的，因为你所学的知识障让你自己障住了，让你自己寸步难行的，这也是一种用法。但是最标准的用法所知障就是指的是习气，最标准的用法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的这个内容，就是念头太紧了我们就放松一点，也不是说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死了，弄得太紧了可能就会出现身体一些不适，像我刚才说的可能那个头里边嗡嗡嗡嗡的响啊，可能会想吐啊，可能就觉得人非常的累，可能觉得疲乏，甚至对于这种修法非常的反感，这一类的现象出现的时候你就稍微放松一下。如果说是这个妄念太多，就像这个江苏李飞师兄的时候你出现的这种事情，哎呀他那个养是怎么养，我想听听他的养是怎么回事，我的养又是怎么回事，我没事儿，我只是问问，就这一种思维啊，就是事前产区之心，不是这种执心道场的心，这种时候赶紧收收吧，收收心，好好关照关照，把念头勤紧一点，念头勤紧一点，不勤不纵，这样久久的修行下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要一直在一段时间里边都应该如此修行。知道自己着相了改不掉这是习气吗？不是，你李飞师兄就是我说的这个话啊，习气这个词只配明心见性的人说，好不好？李飞师兄我们都不配，明心见性的人配得上说我有习气，我们只配得上说我有烦恼，李飞师兄好不好？好，这一段说完了。这个请那个师兄再贴一段，刘师兄再贴一段，刘红师兄。好，刘师兄请上麦。
其实我们修一切法，就是练就不离采的功夫。念头不是不来，不是不起，尽管来，尽管起，不离采它，它自然就化除了。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参禅也好，都要念头来了不勤不纵。其实念头是勤不住压不了的，它会来的。正如古德所说，风停浪游泳，念佛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佛号提起，参禅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话头提起，修密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它，把咒语提起，一心照顾佛号，一心照顾话头，一心照顾咒语，妄念就自然转化掉了。对于念头，不是不让它起，也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转化掉。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上次提到沃伦禅师的伎，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那是压念不起。是死的，不行，要不勤不纵，不理睬它才行。妄念来了固然不好，但是你将它压死了就完了，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犹如水起的波浪，你把妄念压死，就像把波浪消掉，水也没有一样，真心也就不活了。我们知道真心是活泼泼的，能聚万物，能生万法，能起妙用的。 你如真把妄念压死，身心就变成土木金石，不能起妙用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元婴老人，咱们元婴老人在这里讲到的这一段，最主要就是讲不理睬的功夫，也就是还是在讲我们这年头来啊，什么妄念啊，什么着相啊，什么改不掉啊，什么我这是不是习气啊，这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尽管要不理睬他，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啊。李飞师兄啊，哎呀，不理睬他是最好的，你就不用问我了，我也不理睬你，你也不理睬我，可能才这样才行。到16阴收六交宝，就不理睬他才行，他自然就化除掉了。就是这种疑问啊，它实际上的本来就是一种颠倒的这种颠倒的知见下形成的一种妄想。什么知道自己着相了又改不掉，自己是真实的吗？着相是真实的吗？改不掉是真实的吗？习气是真实的吗？有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都不是真实的。正是无明起现的时候，你还非要个答案？你说你这不是妄念是什么呀？你非要去理睬他，要个答案，不就是理睬他吗？一定要个东西。你说你800座是不是白打？李飞师兄，坐下一点妄念都看不到，我都替你急，你还笑，你还好意思笑啊？你要你是因为可能是不在昆明，你要是在昆明，在我道场里边，你都怕要被我骂死掉的。就你这种，就是我肯定是兜脸兜脸的骂，就是就追着你弄你了，你这种打什么坐呀你？对，欠抽，欠抽还话多，还自以为这就是一种洒脱，或者是认为这是一种学习，自己认为这种嘴上的佛游子，你知不知道是有人是被我骂走过的？这种佛游子的这种习惯，你要是在这儿啊，你落到这种佛游子里边，你可能后边的修行都没用了。我要是慈悲，我一定要把你这佛游子给他骂下来以后，你才妥妥的能够安心的下来学习。现在大家似乎都有一种就是口头溜，或者是讲话胡乱开玩笑，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佛游子口头禅的就来了，这行养成这种习惯，你的那修行就流于形式了。佛游子是不会有修行的，别这么弄了，我建议你别这么弄。还好你不是我云南的，你要是我云南的在昆明的，我肯定是干死你了。所以这是不理睬，不理睬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坐上也是，你看元婴老人在这说，念佛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佛号提起，参禅的人参禅，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话头提起，修密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咒语提起，一心照顾佛号，一心照顾话头，一心照顾咒语，这就是我们坐上的修行方式啊。所以说坐上也是不理睬，你坐上不理睬惯了，你坐下才说得上不理睬。所以不用谈那个什么坐下如怎么才能够观照，坐下观照不起来，就是因为坐上妄想太重了，一直在那里打妄想，你坐上坐不到，只照顾咒语，只管咒语，所以你没法观照。你那坐下讲再多的道理，都是在你的那个分别心里边，都是在你的理解里边，都是在你那粗分的意识里边去理解它，学习它，变成一种知识，这不是观照。师兄们啊，观照是实行啊，是直接执行，它不是一个道理去学习，也不是一个境界去追求，那是直接做的。直接做那个时候，做那个观照的时候，那个道理是不能梗在心里边的。这个入手处是必须从坐上入手，坐下的观照并不是独立开观照，独立开打坐以后再坐下，好像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用这个方法可以观照，怎么可能啊？我这么。就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我见过的这么多的新中心的师兄，我就没见过谁不打坐能够起现观照的。这种人有没有？我觉得可能会有的吧，但是我自己确实没有见过。你要打坐不上路，你坐下观照怎么会上？打坐你习惯了不理睬他，坐下你就能够不理睬他，坐下坐上是用个咒语不理睬。坐下你习惯了把那个咒语丢掉，你自然也能不理睬，逐渐逐渐让你的心有所波动，让你的那个思维性，让你的那个脑筋动得活络络的那些事情，逐渐逐渐它就越来越少。但是并不等同于我们的心是不动的，这个时候我们细分的那些第六意识仍然在动，仍然在动，你就逐渐能够看得到那些细分的意识了。粗分的那个意识会障蔽你的， 细分的意识，再微细分的意识，等你把你那个寻思心和追求之心吸下了，久久的在那个里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直指是会有用的。包括大手印以及是大圆满，他们在直指的时候都要让你在你的心处于某一种境界当中才会去直指，而并不是说我俩在这说话的时候这大街上遇着我那告诉你即此清谈对面非福而行，讲这种话能有用吗？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做梦了，我不修行你，我在哪听了某一句话忽然就脱落开了，我好像有可能有这种机会，不可能，师兄们，不可能，一再的跟大家强调了，不可能。只是个不理睬就是最上乘，最上乘哪有不理睬啊，李青云师兄。最上乘哪有不理睬，不理睬是下乘，不理睬是对治法，就是对治你那个妄想的办法。你的妄想执着太深了，让你不理睬它，妄想太炽盛了，只能让它自己吸下来，这是对治的办法。这哪是最上乘，最上乘无常。所以转化就是元婴老人说的话了啊，大家记好了，我把这一段话这拷贝下来，就不要在这儿总说我说的有问题，这就是祖师说出来的话。念佛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佛号提起；参禅的人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话头提；修密的人来了念头来了不理睬他，把咒语提起。这是元婴老人讲的话呀，有的人就说我说法有毛病啊，有没有毛病大家自己看看，这是元婴老人说的话，只管咒语怎么地，只管咒语有什么错呀，只管咒语才对呢。我不仅不认为我说的有问题，我认为我说的才对，就这样才对，我自己实修就这么过来的。只管咒语习惯了，坐上只管咒语，你坐下当然是能够不踩那念头了，念头起念头灭由它去，它自然而然的起灭灭的，你管它是什么，你只要能不理它，它就不是妄念。那念头你一管它，它就成妄念，你不管它，它就是个念头。妄念不管它，它就是念头，念头一管它，它就成妄念。这个东西大家听明白了没有？也就是你一去弄它，它就成妄念了。那个念头，你不那个妄念，你不去弄它，它自然自生自灭，它就是个念头。念头本来就自生自灭的，它都不是一个啥东西，它本来空的。你要去干它干什么呀？你要去截断它什么？你要去堵它做什么呀？那压念不起是不行。看着元婴老人说的，压念不起是死的不行。我们要不理睬它，不理睬什么东西？不理睬妄念，不理睬妄念，妄念就变成是念头。念头本来起起灭灭，本来就没有。这才是修行的真谛，就是在这儿坐上听咒，只管念只管咒语就完了，什么听不听的，咋可能听得见听不见，就跟你现在在这儿你嘟囔着，你能听不见吗？不用故意的去怎么去听，心念耳闻就是最自然的那个方式，最自然的那个念的方式。你说话的时候你自己也都听得到，但是你并没有说自己注意的去听，就是在心中心打坐的时候，我都强行说到这个话了，说到什么话呀，王力师兄，就是不允许注意身体，不允许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某个器官上，好像听咒就是要把这个耳朵注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好像心念耳闻的那个嘴唇微动要把那个注意力集中在嘴唇上，不允许注意身体。念就是念，听就是听，你说话的时候你自己听不见吗？你还要做注意去听你自己说话吗？你有这回事情吗？没这回事情，就是最自然的那个状态，最省力的那个状态就行了。就是这样，只管咒语就是只管咒语，其他的这些都什么只管听咒啊，什么听啊，什么念啊，什么嘴对不动不动啊，什么东西最好忘了这些事情，最好忘了这些事情是最好的，压念不起也是不行的啊。这因为妄念是真心升起的，犹如水起的波浪，你把妄念压死，就好像水也没有，真心也就不活了。实际上这里说的妄念说的就是念头的意思，你把念头压死了，什么都不起的话，那就不行了。念头这个妄念，你要把妄念是真心升起的东西，我们在这可以暂时不说这个话，说妄念也是真心升起的。你要是真能体会得到这个事情，可能你要到很后边，我们在这就跟你说这个话，妄念起的时候就不理它，它就变成念头了，变成念头，念头起起灭灭，它本来就是空的， 念头你一去管它，它就变成妄念了，变成妄念它就要打扰你的生活，它就要让你苦恼群起，这是称为是非礼作义，也就是说这是把那些假的东西认为是真实的东西，这不就是妄念吗？就是你痛苦的来源和你那些负面情绪的来源，都是因为你去注意它，你去对它进行操作，你去管它，你去理睬它，都是如此的。你不理睬它，它就变成是念头起起灭灭，它都是空的。那念头你只要一管它，只要去什么想着要截断它，只要去想着要跟它搭上手，你只要搭手你就输了，它就变成妄念了。千万别接招，念头的招你千万别接，由它去，一接招你就输了。这个时候就是说的这种话，就跟我们这人世间的这些人士有一些人士一样的，这有一些人就是你跟他接招你就输了，你只有你吃亏的份儿，没有说你好像跟他在那说半天道理，好像你占得了便宜，你口头上你赢了你占便宜，不用，有些人你根本不能理，你就是跟他说半句话你都输，跟他说多说一个字你都亏。就是跟妄念也是一样的，你是妄念，你只要接招，你接了那妄念的招，你就输了，千万别接他的招，不理他，行了啊。这就是这一段的主要的内容。我们看看，请那个刘师兄再往下再来一段，看看师兄们如果有什么讨论的，就截断我讨论啊。这是这一段啊。
古木金石是十二类生当中的一类，古木金石是无情的，不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人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与所有六道轮回的天人、修罗、恶鬼、畜生、地狱都是有情的，都是有情见、有爱情，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而土木金石是冥顽不灵，是死而不动的，看起来好像与我们不相干，其实不然。这十二类生虽然种类个别，但都是一灵真性，一真法界所变现，和我们人类同根同源，并非异类。佛性本来是真实不虚，能生万法，具足一切妙用的灵根，但因我们执着外相，被无明包裹，入境年情造业受报，迷失了真心，就由一真分为内外二分。内真者即我们自己的身心，外真者乃外面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等等种种东西，名曰身外之物，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啊。因无明之故，与少分的地水火风捆在肉壳内为自己，而将其他大部分的地水火风置之不理，认为是身外之物，于是有了十二类生。其实无论是有情无情皆同一根本，所以经云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无情也是我们自己啊。同源种质者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一切种质，就是上能知道一切诸佛的法用，下能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有两个问题，飞雪师兄说的700多座了，只要说学习或者看书就很燥，不学习除了打坐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发呆，老师怎么办？你这个是太懒了，飞雪师兄，你可能就是一个懒人。我这么说话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你太懒了。就是我说的那个令心坦然安住，不情不纵，这个是我说的那个愣住则为善的那个境界，那个境界是有可能紧到你想吐的，就是说可能是你可能努力到想吐的那种境界。我已经说刚才已经说了这个话，就你太懒，你问我怎么办，可能你妈都拿你没办法吧，我能拿你怎么样啊，你爱懒懒吧，随你。就这这种话了，你太懒了，你问我怎么办？我估计你妈也拿你没办法吧，你爹你妈都拿你没办法吧，是吧？是你领导也拿你没办法吧？太懒的人确实是没办法。我单位上也有太懒的人，我就让他闲着吧，我让他也不用拿钱，也让他也不用工作，就闲到废人一个吧。嗯，不好听啊，飞雪师兄，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老人说的断自觉也是念头随便起，不理睬，看着吗？赵小伟师兄，你把老人说的断自觉的那一段摘出来，我们看看行不行？我咋没有印象？老人说断自觉啊？ 我没有特别明确的印象，老人说的断字诀，你把老人说的断字诀摘出来看看，就知道是不是念头随便起不理睬。看着，你把它摘出来看看，赵小伟师兄，你把它找出来。我好像印象不太深，老人说过什么断字诀，老人好像很少会说什么什么诀，老人一般不会说法立法的，就是说个什么诀这一类的这种名词，不是老人的特点。你也有可能我记忆错了，你找出来我看看。我印象当中，我感觉上是元婴老人是不会用什么诀窍啊、什么什么口诀啊这一类的这种东西，来说这个话的。对，二祖说过，那就是观照前的一种方便，那不能够代替观照，那是一种方便，那是观照前的一种方便，起不了观照的时候的一种方便，那不是观照，那不是观照。二祖说的那个，我们有时候也说，就是你根本的关照，就是压根就根本没法关照的时候，那你每天就是那个停个二三十次吧，停个二三十次。李清云师兄不是你说的这个，他那个说的很明确的，赵小伟师兄说的是老人说的断字诀，我要看看老人说的断字诀是什么东西。我印象当中，原因老人不没有这么说过这种话，找一找吧，也有可能我记错了啊。上面说的这些土木金石都是无情，看起来好像和我们没啥关系。实际上，12类身都是一灵真心、一真法界所变现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我们唯识宗说的“凡所有相皆啊”，这个世间都是我们的这个第8识里边的相分嘛。所以说，我们在说到说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时候，在不同的宗派里边都有不同的教义。说到缘起性空的时候，在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教理，在不同的教派里边都会说到。不同的这种解释的方法，从粗到细都有不同。比如说是在我们这个南传的里边，南传的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小乘，或者是这小乘这个词不太好听啊，这个是有一种贬义的，我们就称八律以系的佛教。八律以系的这个佛教里边，虽然也讲到无我这种观点，在苦集灭道的这个初转法轮里边也讲到无我，但是他所解释的无我是非常粗分的无我。在我们大乘佛教里边的主要的唯识宗上座部，对你说的对，上座部也说到无我，这是性起缘空的这一类的教理。但是他解释的都非常粗浅，也就是毗婆沙宗或者是这个经部这两个主要的派别里边，在上座部里边，毗婆沙宗或者是经部，在我们大乘里边的主要的就是唯识宗或者是中观。这两个派，唯识呢，就是讲到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一生，是故无生。这就是我们在唯识宗里边所讲到的无生的性起源空的这个概念的主要的教育。不自生已有他，已有他缘故；不他生已有种故；不共生以种缘二字具足故啊，不共生与种缘俱破故；不二俱无作这个不。不不不无因生，以种缘聚因也，是故无生。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唯识宗里边所讲到的主要的这个性起缘空的教理的方法，是用这个方式来讲的。但是在中观派里边的中论一类的这个中论师里边的，他讲到的性起缘空是用另外一种方法，他是以分析，比如说是所有一切事物都是以其支分或者是间断分这种方式来进行论述的，比如说是七项推理啊，比如金刚芽喻论啊，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不可分的微尘啊，不可分的刹那啊等等，都是中观的这个教派里边来解释讲所讲到的。这个性起缘空的这样的教理啊，所以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些有情见也好，土木金石等等这些东西也好，都是我们一真法界的显现，就是用的比较简单的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个呢，就是用我们唯识宗的这种观点，相分，就是所有一切有相的东西都是我们第8意识的相分，它都本来都不在心外，心外有法，是名外道，所以心识分见分相分两分，那相分如果说是有什么东西在相分以外独立客观的存在，那不是佛教的观点，那就是外道的观点，那就是外道的观点，我们的。这个能生万法的佛性，具足一切妙用的灵根，被我们的无明包裹着，所以被我们的无明，无明是什么呀？无明不就是 昧却事物本来的面貌嘛，昧却事物本来的面貌，所以执自己的这个见分牢牢的为自己，也就是这个第八识的见分牢牢的为自己，执第八识的相分牢牢的非自己，这么排斥它在外边，所以就不就形成了我和世界，我和众生，众生和我等等这些事情，身内身外，思想内思想外，里边外边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如由于我们最初的那个无明而产生的，昧却事物本来的面貌，直取事物的虚假的假象，才有了这十二类生。所以经云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同源哪个种质啊？同源你的那个如来藏呀，除了你的如来藏以外，还有什么可同源的呢？所以说圆影老人也说过这个话，在讲到这师父讲的，这是在讲到楞伽经的时候，就在禅的时候，在我们还未解脱的时候，就把这个如来藏啊，就把它称为是如来藏起来了，躲起来了。我们的真正的一真法界，我们真正的大手印，我们真正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被遮盖住了，都被遮盖住了。而当我们真正的能够转凡为圣的时候，能够直接就现证如来自觉圣智的时候，那就会发现，实际上我们的佛性实际上从来都没有被任何的东西遮盖过，遮盖我们的佛性的那些东西，它本身也是佛性的显现，全是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就是从道理上来讲，能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把它先讲圆了。道理讲圆了以后，大家听明白了以后，就应该要实际的进入实修。实际进入实修，再在这些语言上，再在纠结，再在分析，希望通过这种语言能够获得一种什么东西，或者捡到个什么便宜，这种都是世俗的占便宜的心，这种是不可能的。佛法不存在说闲着吃饭能够成就，也不存在说闲着在这儿对着手机，我一边吃着水果玩着手机，我听明白了他说的某句话，我琢磨琢磨好像我就成就了，绝对没有这回事情。认真修行，认真修行，坐上如何坐下如何，大家都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些事情谁都逃不过。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印象的话，大家我这可能都知道，像这种什么所谓化空的这种境界，我在打坐前我就出现过，那时候我是因为这种事情才找到齐老师的，别的人都听不懂我说的话，就齐老师听得懂我说的话。找到齐老师了以后有什么用呢？就那种化空能有什么用呢？我就是属于那种看了一句话就化空的那种人啊，那有用吗？没有用啊，所以我客客观观的站出来告诉大家是没有用的呀，你不要再追求那个境界了，我那不追求那个境界，我那境界都来过都没有用，更别说你那追求过来的那个境界，你还没追求到那个境界能有用吗？你那个追求，放下那个追求来，我自己也放下来了，我就经历过那个事情以后呢，很多年我自己也放下以后，认认真真打完千座，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切全都是自己的纠结。师兄们，我现在回过来再想想，大家也是在这一样的也都纠结，就是你们现在问的这些问题跟我原来那个差不多，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能够理解这种心，但是我有时候理解这种心呢，我就会急了，我就想让你说赶紧你停一停吧，实际上现在说的这个话也是实话，你停下来吧，别弄这些事情了，没有用的这些事情。好，这是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好像没有什么好多说的，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如果没有的话，请刘红师兄再往下切一段吧。
现在做功夫的人有一点点小境界，耳边有人告诉你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人来了，是什么模样的，这是耳报神告诉你的。但是有的人自以为有智慧神通了，能预知什么人要来，什么事要发生，于是自鸣得意，啊，这多好，我有先知了。其实一点也不好，因为这是传送鬼在作祟，你和他黏久了，就要被他利用，被他所害了。这个鬼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人活在世上时，专门结党营私，助恶兴讼，即帮人做坏事，助人打官司，谋财害命等，到了地狱罪，是故多地狱受苦，地狱苦受完后出来了，他前世结党营私专门做坏事的习气还在，而且很重，所以他就附人为自体，给人说一些未来事，因此叫传送鬼，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做功夫， 不要听到耳边有人告诉你什么什么事，就以为有神通了，这不是好事情，那是鬼啊。经里就讲了好几种鬼，比如贪财的，生前喜欢钞票，要金子，越多越好，因贪得之故而造恶下地狱了，受苦完毕之后，他的贪习在，见什么要什么，遇到草木就觉得很好，以为是他自己，所以就依附在草木上面，显灵作祟去了。阿弥陀佛。
好，各位师兄，这一段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讲的，这个就是元婴老人告诫我们不要执着于某些时候出现了什么小警戒，这些警戒都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还在单位，人家不知咋了，我们不学佛苦。我看看还在单位没回家，就有人通知我家楼有人跳楼了，也不知咋了，这些日子多事之秋。前天儿子跟他爹因口角就离家出走了，今天又有人跳楼，哎，不学佛苦啊，别无想法，只能早开智慧，更加坚定信心了，谢谢。啊，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人生就是这样的，高东云师兄，没有什么谁是特别顺利的，不仅你不顺，我也不顺，没有谁是一直都顺利的啊，没有谁是一直都顺利，一直都顺利的时候，你注意啊，有可能会是魔障，有可能会是魔障。那个时候你要小心，反而要小心，所有世间事情都特别顺利的时候，你小心是魔障。有的事情不顺利，有的事情顺利，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这是人就是这样的，前世做的有些事情好，有些事情不好，所以你就在这个人生里边了。但是你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人生你的解脱的这个几率比较大。解脱的几率比较大，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解脱福报比较大，你这个在人生里边的解脱福报比你在天人里边的解脱福报还大。就是天人里边呢，它世俗的福报比我们人要大，但是在人道而言呢，从解脱道的这个角度上而言，解脱的福报人间比天人道要大。在天人道那儿不容易修行，在人间容易修行，而且人生难得，人生有人生能够证得了解脱的独特的特点，这个东西是我们一定要珍惜的。我们如果说是离开了这个人生，想要到中阴里边去，想要到中阴里边去修行，或者是到天人道去修行，或者是到哪儿去修行，你可能太难了，可能太难了，很不容易了。所以珍惜这个人生，人生在于佛法成就的这个角度，解脱的这个角度上是，解脱的这个角度上是非常有殊胜处的。又是江苏的李飞师兄，江苏的李飞师兄，我不回答你的这种问题了，你停一停吧，你要是再不停啊，下次我要把你给他禁言掉了，李飞师兄，我认为啊，你要强行的停，你这种不强行的停啊，你这个妄想太习惯了，你别说800座了，你可能1000座都要白打，我为你好，我建议你停一停了，我也建议你不要来听我的课了。李飞师兄，可能这些东西啊，就是我讲的这些东西都助长你的妄想，就是在你的那个妄想上，你那个妄想太炽盛了，听了什么东西都如同是添柴加火一样，你那个妄想烧得更旺，我都不建议你再来听了，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只管打坐，别管这些教理的方面的这些东西了，神神鬼鬼的这些事情总是在这儿弄，有什么意思啊？这哪是会是佛教吗？李飞李飞打的是心中心吗？我也觉得奇怪，我怎么觉得他真的是像个不打坐的人，我真是觉得李飞不像是个打坐的人，我就觉得太怪了，这种人真的不像是打坐的人。你看严师兄和邓师兄也觉得吧。我就觉得真的是李飞不像是一个修行人，就是只管瞎聊天，那砍大山，这就是好像喜欢八卦一样，喜欢跟宗教相关的八卦，和修行没有什么关系，这种人不像是个真正想修行的人，而且缺乏一种对于宗教的对于佛法的尊重，也就是成天都是嘻嘻哈哈的那种人。这实际上从某一些角度上而言，这就给你自己会带来一些障碍，你自己在修行上慢法， 这并不是件好事情，嗯，就嘻嘻哈哈的这么弄，我就觉得这个人，所以我不太想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个认真问问题，我还是不管你的问题有没有价值，我都会认认真真的为你安心。但是我就觉得你是，我不太想回答你的什么问题。我微信里边也有这种人，我不是太想回答，就是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人，佛游子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就是为了来跟你吵架的那一种人，他就是一个倒扣着的碗，你怎么给他倒水，你都倒不，他都倒不进去的，他就是为着那啥。再来一段吧，对，这一段没啥好讲的。哦，刘涛有一个这个公案，来过一下公案，过一下公案。这个南泉普愿禅师音质庄所，南泉要去那个什么东西啊，要去那个私人家了，施主家了，庄主预备迎奉。你看南泉可能就是应请要去见别人家里边去吃饭了。师曰老僧，那这个庄主呢，就是说那个施主家呀，那个施主就提前就备好了案子。哦，不，那就不是应请的，不是应请。南泉就是说我想，可能想着我明天要去谁谁谁家里边，一去到那儿以后，哎呦，那一家人提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师曰，南泉就说了，老僧居常出入，不与人知，何得办得如此？何得排办如此？说我从来去哪儿到哪儿，我都不是让人提前通知，我要去哪儿就悄悄就去了，去完就走了。为什么会办这种事情，还搞一些什么香案啊，什么供养的事情，怎么会如此啊？庄主曰，昨夜土地报道，今日和尚来，说昨天晚上有当地的这种土地神，我们汉地啊就称为是土地神，这个实际上在佛教里边呢，它实际上是应该是称为龙族，它是龙族中的一种。龙族中呢，有的是居水，有的是居空，有的是居地，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有的你见得着，有的你见不着。实际上这个土地就属于龙族中的一种啊，就是说昨天有龙族来报了，龙族是就是有神通的了，就是在畜生里边只有少量的类似于像龙族这一类的众生，他是能够听得懂，能够被佛法教法所摄受的，其他大部分的畜生都不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言语，或者是听得懂佛教的教法所能够摄受。所以我们一般那个什么放生的时候在那念那一大堆，甚至念一些三皈依，我不认为那个三皈依是成立的，只是说为那些动物种下一个善缘，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啊。就是说有龙族来告诉我昨天夜里边显神了，就是说今天有大成就的人要来了。师曰，王老师无力，被鬼神驱见，说哎呀，我真是修行不好，被修行不好，被我的进出鬼神都探得到，我居然会知道有个我，我是哪儿来的呀？怎么会鬼神，我都不知道我是哪儿来的，鬼神会知道吗？那不就是我修行不力吗？哪有个我呀？那不都是我造作出来的吗？会别人造作出来一个我吗？别人造作不出来，除了我自己造作出来的我，更无别处所造作出来的一个我，更无其他什么我所存在的，除了我所造作出来的我以外，更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我存在了。所以我说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驱见，哎呀，我造作了，被鬼神看到了，有个我在了。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驱见？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饭。什么叫土地前更下一分饭啊？也就是说那个土地都已经够糟践我了，你比那土地更糟践我，你们俩合着伙来弄我呢？怎么合着伙来弄我？也就是说他的那个侍者说，你合着那个土地一块来弄我呢？怎么侍者怎么合着土地来弄我？鬼神看得见，鬼神驱见王老师了，他的侍者不仅驱见王老师了，还驱见王老师是善知识了，可不是伙同着那土地一起来干他王老师吗？这就是这鸿门宴呢，是对呀，鸿门宴呢。说的太对了，邵东方真是鸿门宴，不好吃啊！这顿饭，王老师这顿饭可难受了。嗯，好玩，这个公案我挺喜欢的。就和说你见性了，对，就和说你见性了一样，是的，就是这回事儿。和善即是善知识，就和就跟说你见性了，就王老这个和这个昨夜土地报，今日和尚来，就和说你没见性一样，一个说你没见性，一个说你见性了，这就是联合干他，土地前更下一分饭。嗯，好。 好了，这就是这个公案。请那个刘师兄再往下再来一段吧。嗯，上一段也没啥好讲的。
据传，上海复兴公园有个菩提树灵得很，大家蜂拥而至，走呀拜呀，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很灵验的。这就是依草覆木的怪鬼作祟，还有好色的男女，因色是欲火，下地狱时被欲火烧，把这苦受完出来之后，因好色是轻薄的，所以出来之后遇风成形。依风为体是把鬼，就是女妖，还有依大山、大水为体的，这是什么鬼呢？是名魍魉，即邪见鬼。因为这些人前世里知见不正，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人家有不同意见，就耍阴谋、施诡计、陷害别人，所以就下地狱。苦受完出来之后，因狂妄自大。故依日月精华为自体，抓住太阳、月亮的光，附在山上、水里显灵，所以大家都说这地方灵得不得了。像前段时间，盛传杭州有个泼水观音，就是紫阳山上有块石头，平时看上去是一个光溜溜的石头，什么也没有，但是浇上水就显出观音像。人称为泼水观音，人们互相传说这地方灵验不得了，大家从四面八方来求取水喝，以治百病。其实这是以日月精华为自体的鬼，可见一切鬼神，乃至土木金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啊。由此之故，是谓有情无情，同源种质。我们的佛性。本是能够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种，也能知道诸佛妙法是圆满的、具足的大般若体。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这一段也没什么好讲的，这不是讲的是那个咱们元婴老人是本来是大菩萨嘛，所以他知晓这种往事啊什么的这种因果。我们这种人不知道这种因果，那就是听了这个故事就完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说可以在这里提出来讲一下的，就是一般呀、啊，就是复兴公园一个菩提树灵得很，大家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很灵验的。我们要是遇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很灵验的，我们一般不认为他是鬼，我们都以为他是菩萨。我们就是这种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要求人生都是顺利的。我们就是这种人，我们就不认为说人生太顺利了不好。实际上你要知道啊，就是有好有不好，好和不好，实际上它本来就是那样的。你不要在这个上边再做文章了，一直去追求那个好，你就要被骗；一直去排斥那个不好，你也要被骗。为什么呢？就是在这儿，这些人就是认为说很灵的、很灵验的，他们不会认为这是鬼，他们都可能都认为这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就认为说为他解决问题了，为他解决了他的生命生活当中的苦恼了。他人生不顺的时候去这鬼那儿去拜拜他去，那个鬼那个妖就能够把他人生的这些东西给他解决了，让他更生命过得更顺一点。这能算是菩萨吗？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核心是什么？佛法的核心是解脱，并不是说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好，是佛法是要让你知道你想要排除去的那些排除的、想要去掉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和你想要变得更好的、想要获得的、想要更好的那些东西，全都是虚妄的。那个好和不好，两个都是虚妄的，这才是佛法。只顾着那些把不好的东西去掉，也追求一个好的东西，那这能叫做佛法吗？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修行的时候不都是这样？想要把妄念去除，想要有一个什么好的境界，这叫修行佛法吗？这和这种去菩提树那儿去拜这种鬼的人有什么区别啊？我们还自诩为自己是正信佛法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有大多数的，有很大一部分的人，虽然知见是大乘的教义，但是。所行的事情都是小乘的事情，非常的自私，就是为了自己的修行。我们每天的这个发愿都是为了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但是这个心一丁点都发不出来，纯粹的只为了自己的解脱。这就是所摄受的教义是以大乘的教义，但是所行之人，这个人是小乘之人，也就是小乘之人修大乘佛法。 我一直都在强调这个事情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会生不起这种心来。你自己生活舒服一点，你就不能魑魅魍魉是这种因果。这里边就讲的是这种因果了。这里就是这，所以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好的东西，也不要去排斥一个坏的东西。我们要知晓所有的东西，所有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妄的，我们就再也不会在任何的地方再上当了。正因为我们认假作证，忍不住这些道理，听了以后五分钟就忘了，还是要认假作证，还是要去追求一个顺利，还是要去追求我的人生美满，还是要去追求一个好，还是要追求个幸福、发财、健康，我儿子发财、幸福、健康，我孙子发财、幸福、健康，把那些不好的都去掉，什么障碍都去掉，什么什么都去掉，你不知道你自己已经是中了鬼了，就是因为你这种追求的念头，你就是中了鬼的招了，你只能是息下心来，啥都不理，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安下心来修行，如此这样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不会上任何的当，你也不会被鬼神所骗，你也不会被鬼神驱见，你也不会什么和尚即是善知识，更不会被土地钱更下一分饭。需要谁来迎奉你啊？需要谁来给你去掉什么东西，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吗？这都是诽谤和增益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明心见性正要去掉的东西。但是我们这里，我敢打包票说，有一大半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说你那座上念的你几句话，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是念完就完了，下座去到寺院里边照样供那些果子，希望我健康长寿，希望我发大财，希望我儿子健康长寿发大财，希望我孙子健康长寿发大财，希望我们家的亲戚平安，没有任何的那事情，照样你真实要求的，还是你真实求的是这些东西，你真实求的不是那个这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那个只是你嘴上念念的，你真实求的还是你那个什么发财健康顺利，就是这些事情，升官发财不就是大概就是类似于这些事。升官的意义也在于说升官能够发财嘛，有权利的意义就是那个权利能够带来利益嘛，所以最后还是落实到健康和有钱上，这不就是两件事情吗？其他还有啥事情？所以不要再求这些东西了，师兄们，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你求到了你最终也是要死掉的，你再有钱你也是要死，你再健康你也要死，反正过几十年你都得死，你都得要死的，这不会说你不死，你求到健康你能会不死啊？怎么可能，搞不好还早死呢，你求到健康了不好说，健康的人死的早的那多的是去了，健康的人忽然出门被车撞了的人没有吗？求到健康就是好事情，不见得吧，看都是这样的。好，这一段也我也没什么讲的了，就是别上当受骗了，别人骗你的钱也是从你那有所求上来骗的，你要是自己无所求，没有人能骗得到你，没有任何的鬼神能骗得到你，他们都会敬重你的。好，今天我们差不多就到这儿吧，看看师生们有没有什么还要讨论的，有讨论了我们就讨论一下，没讨论我就先下线啊。
大家没什么问题哈，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个上面不是问题，没什么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